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悼念我的妈妈周慧敏，中共的打压反衬神韵的辉煌。修者拾金不昧，施主感恩传颂。好，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几天前，我刚满15岁，我妈妈叫周慧敏，44岁，是成都市一家模具厂的经理。可是就在几天前，健康善良的妈妈却被迫害致死了。我不敢相信，在妈妈被抓走的198天里，亲人们日夜担心害怕，盼来的竟是这样的噩耗。我怀着悲痛回忆起和妈妈在一起的日子，以此悼念我亲爱的妈妈，同时呼吁停止迫害，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听众朋友，下面是周慧敏的女儿写的一篇文章，悼念我的妈妈周慧敏。
在我刚满几个月的时候，爸爸就和妈妈离了婚，从此不再来往。因此连爸爸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甚至连他的名字妈妈都没有告诉过我，因为妈妈不希望我将来长大了对他有任何的报复行为。为了抚养我，妈妈一个人又要工作又要照顾我，她很能干，很早就和外商合资，生意得心应手，买了车子，分了房子。可是繁重的工作和巨大的压力使她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心动过速、胃病、扁桃体炎等，最严重是疼痛使他失去了工作能力，几乎成了废人。就在这时，他接触了法轮功。98年开始修炼后，不久妈妈神话般的变成了一个健康快乐的人，身上所有的病全部消失，特别是原来有点尖刻的他变得平和了。可是不久就发生了迫害法轮功的事。妈妈因为亲身体验身心受益而坚持信仰，却遭受了许多非人的迫害。曾有一次，2003年5月21日至7月8日，妈妈在都江堰一个朋友家遭绑架。都江堰是610办的徐文海，都江堰中心派出所所长何琴将他的双手铐在床头，双脚铐在床板上，49天不让身体动一下，致使妈妈心跳速度达每分钟160多次，双臂僵硬，右腿被致伤处，肌肉全部坏死腐烂，导致右腿无法弯曲。2007年9月26日晚9点，成都成华区国保大队恶警闯入家中，将妈妈又一次绑架，先非法关押与心筋洗脑般迫害。2008年2月1日，妈妈绝食抗议武侯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非法逮捕，2月5日被强行送到臭名昭著的原青阳区人民医院。送去时，有人听到他在大门口处声音洪亮地喊法轮大法好。可是到了医院不久就出现病危，参与迫害者省国安、市国安、武侯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等却不通知家人，直到3月10日妈妈的堂哥找上门，武侯分局国保大队才告知人已生命垂危。等看到妈妈时，她已昏迷，说不出话来，骨瘦如柴。妈妈的堂哥要求放人回家由家人照顾，两名看守警察却要家人准备后事，说省国安不放，并说周慧敏死也要死在医院。后来听说当时一些参与此事的警察都对妈妈和法轮功起了同情，提出放人，但省国安不同意，借口是上面指示奥运临近，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法轮功。就这样活活夺走了我妈妈的生命。悲愤之际，我想说我爱和平，希望中共能兑现为获取奥运举办权时对世界许下的承诺，改善人权，包括停止迫害法轮功，别把奥运变成血腥虐杀的借口。 回想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因为工作忙加上身体不好，就把我寄养在养父母家。养父母一家很宠爱我，但我很任性不听话，常气得他们叹气发愁。上小学时，有一次我差点被学校开除。以前妈妈常来看我，可六岁那年起，妈妈先后七次被抓，其中三次被送非法劳教，根本无法照管我。2005年底，妈妈回来后，寒暑假就把我接到身边。妈妈修炼后的变化也改变了我，我变得懂事了，听话了，安静了，学习成绩从班上倒数几名变成名列前茅。和妈妈在一起，她的言行和为别人着想的境界，教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为了报答养父母，妈妈在我被送去时，就给了养父母家一笔不少的钱。后来妈妈回来后重新工作，又每月资助他们，但妈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因为怕我知道后影响我对他们的感恩之情。直到妈妈被迫害死后，我才知道，平时妈妈让我称养父母为爸妈。妈妈，儿子感受得到您为别人好的那颗善良的心。妈妈，我知道您是在用生命证实法门大法好，用生命唤醒太多麻木了的良知，用生命挽救那些被谎言迷住了的生命，因为你不愿看到那些因为不相信法轮大法好还在继续迫害大法学员的人不久将难逃大难，就是人不治天治。这会儿天空正下着雨，妈妈您冷吗？不，一定不会冷，因为我看到您身上一直闪着光芒，真善忍的光芒。妈妈走了，如果妈妈的死能唤醒更多的生命，也许对我们是一种安慰。叔叔阿姨们，我想真心地告诉你们，别再迫害像妈妈一样的好人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待大法学员，你们会有美好的未来。妈妈，我知道您是因为无私所以无畏，我会永远记着你，未来的人会永远感谢大法学员们的无私付出。
神韵纽约艺术团原定于2008年2月26号起在韩国釜山 KBS 剧院举行的三场晚会，因中共干扰而被迫取消。然而事隔不到一个月，神韵再一次应邀成功登陆韩国。3月22号起，在韩国五大剧院之一的大邱市寿城阿德庇亚剧场连续上演五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自全球巡演以来，神韵晚会以纯善纯美的舞台艺术展现中华神传文化和深邃内涵，而广被各国各界观众推崇，但却一直受到标榜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中共的持续破坏。然而事实再次证明，中共的打压非但未使神韵失色分毫，反而让更多人了解和观看神韵，并认清了中共与人类正统文化和道德为敌的邪恶本性。获悉神韵釜山演出受阻后，大邱市随即向神韵艺术团发出热诚邀请。对此，中共故伎重施地向大邱市厅施压，试图阻挠。3月17日，驻釜山中领馆领事张书豪向大邱市厅国际通商部打电话，要求取消演出剧场的合同，并希望市厅制止公务员观看演出。大邱市厅一口回绝了中共的无理要求，并曝光了其丑行，指出在大邱不会发生像釜山那样的事，我们希望演出能成功举办。大邱市厅的一举受到韩国媒体的一致赞扬，称其捍卫了大韩民族的尊严。当地报纸以共产时代前的纯正中国文化从纽约来到大邱为题，对晚会进行报道宣传。晚会开演前，大邱市政要名流也纷纷致贺，褒扬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受到中共干扰的情况下承传文化和传统的坚韧付出，希望神韵带给大邱市民心灵的感动和永久美好的记忆。神韵在大邱的演出创下了三个一流剧场，一流演出，一票难求。 阿特皮亚剧场是韩国新建成的高品位专业艺术演出剧场，该剧场对上演剧目的品质极其挑剔。大邱议员秦泰南称，这是最好的演出遇到了最好的剧场。从阿特皮亚剧场打出广告到首演，五场演出的门票在一周内几乎卖完，在开演前两天首场门票就全部卖光，后续场次也随演出持续火爆，场场满座。星期一晚的最后场更在座位全部卖光后，开演前观众还大排长龙的等待买票。对此剧院经理直呼简直不可思议，不少观众却称这与中共的打压不无关系。五场晚会在开场的大幕开启，天国盛景显露在观众面前的那一刻，观众席便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惊叹。在演出过程中，掌声一波胜过一波，压轴的威风战鼓更把剧场的气氛推到最高潮，内敛含蓄的韩国观众不再矜持，纷纷起立给予神韵艺术团最热烈的欢呼和致意，场内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前富川市市长赵建镐感觉像看到天使下来跳舞，他说，演出刚开始的时候感觉很兴奋，在观看过程中我的心渐渐稳定下来，变得越来越温柔祥和。太庄严，太雄壮，太痛快，太帅气，这是诗人论文指导老师洪龙道看完神韵后说的第一句话。他感觉神韵是给全地球给全宇宙展开的舞台，希望待心境沉淀下来后能用诗来表达心灵的感动。画家金继喜感到自己的心受到了洗涤，让他回到童年的纯洁。他说，像从很高的地方往下看非常洁净的溪流，太阳照在上面，非常洁净和透明的感觉。
刚众综合建设总裁尹默书称，自己的心像被电到般的激动，无法想象世上竟会有如此高水准的演出。他认为这样的美好应该向全世界传播。韩国晋阳游漕船株式会社会长王金焕先生说，感觉像是高层次的声乐家来到人世间，将生命回归的信息带给这个混乱的世界，促使我重新回顾人生。晚会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人应该活得更成熟，更理性，更有道德。94岁高龄的都月仁老婆婆在观看过程中一直核实并激动地鼓掌，她信心十足地说，我看了神韵，保证能活过100岁。宏宇洋行副行长黄明书在首尔看过神韵后，又携好友回故乡再观神韵。他认为人应该觉醒，科学并非万能，应尽早来听神的讯息并传给每一个人。今天看演出，我激动的泪水从心灵深处涌出，止不住往外流，不知这些演员付出了多少心血，我想向他们一个一个跪下以表达感激。对中共无耻干扰下，神韵仍能在大邱上演，他认为大邱市民比釜山市民幸运多了，今天神韵的降临将为我的故乡带来更多的祝福。神韵创下了大邱演艺业的奇观。能在韩国大邱观赏神韵，众多的华人观众除了对美好的感动与记忆，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为亲眼目睹这世界顶级演出，杨先生从中国大陆飞到新加坡，因最早听说神韵在新加坡有演出，再追到马来西亚，锲而不舍的他终于在韩国大邱如愿以偿。看完演出后，不远万里的杨先生感到十分值得和欣慰，他称自己是第一次看到如此雄壮与纯美的展现，希望中国的老百姓也能看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共驻海外资深媒体人士，为华人能有这么专业的大型演出在世界巡回而感到欢欣鼓舞。他认为整台演出非常震撼人心，激活了中国人的志气，希望神韵能尽快回归中国。来自釜山庆南大学的两位中国留学生表示，大陆不让播这个，越是不让看的东西，人的好奇心特别大，就越想看，这正是我希望看到的东西，好开心，这在国内看不到。两位原本买票去釜山看神韵， 因中共干扰而未能成行的留学生，终于在大邱看到神韵，他们的欣喜和感动无以言表。李姓学生说，以前无法理解中共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目睹中使馆对如此美好晚会的干扰破坏，现在全明白了。中国留学生杨正元称，从神韵找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我过去总有种无形的压抑感，活得很空虚，不知出路在哪儿。今天看神韵，像到了天国，有种无以言表的舒畅和振奋，找到了中国人的骨气。同时他痛心地谈到，中国最古老的东西在中共的统治下已失去了，中共干扰我们最好的传统文化在世界的弘扬，作为中国人，我感到耻辱。神韵巡演在一如既往地带给世界纯真、纯善与纯美的祝福，而中共的干扰破坏也一直未停止。然而这除了帮神韵做宣传，并让人认清中共反传统、反人性的邪恶本性外，又能如何呢？
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江西省吉水地区，已经几个月过去了，但是当事人仍十分感慨，并四处传颂。事情是这样的。
一天，一位大法弟子骑车到银行办事，办完事后就推了自己的自行车离开了。骑到一半，他忽然发现车筐里有一个包，打开一看，里面装的都是钱，数一数竟有8万元。他这才发现这辆自行车和自己的自行车非常相似。他立刻返回银行，进去询问有没有人丢东西。一问没有，于是他在银行外一直等啊等啊，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5点，中间也没吃饭。这时一个老人神色慌张地赶来，一问说是丢了东西，这名大法弟子详细询问全都符合，知道是他丢的包。当施主看到巨款原封不动的返还，震惊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二话不说拿出2000元叫大法弟子收下，并直说没想到现在还有这样的好人。大法弟子执意不要他的钱，告诉他，我怕施主着急，从上午等到下午5点，连饭也没吃，都是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是我师父叫我们做的，施主一定要请大法弟子到最高级的酒店吃饭。大法弟子推脱不过，就捡了个便宜的小饭店，一边吃饭一边讲法轮功真相，揭露电视等的谎言，揭露邪恶的迫害等。这位施主已经退休，经常到退休中心参加活动，此后每次轮到他上台发言，他就当众讲自己的亲身经历。于是此事在当地传得很广，当地有一位老年妇女亲耳听到施主讲述的这件事。老年妇女的姐姐定居海外，一次她在电话里激动地跟姐姐讲述了这件事情。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